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什么穿越？我第一次听到穿越，什么东西？哦，原来就是这种时间旅行，是不是？穿越到别的时代去啊，或者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很简单，你也不用开车到教会去啊，完了也不用收拾场地，还要锁门，还要回家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就是很单纯的。几乎是每天都有时间来到这个主面前。那来到主面前，现在其实有一个很穿越的想法，就是主耶稣一直在圣经里嘛，对不对？我们只是要穿越回去到他那个跟尼哥底母讲话的那天晚上，看他讲完了以后又怎么样。那我们在里面花一个小时啊，听他们聊天啊，听听看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可以讨论讨论。然后我们又穿越回来，到我们自己的世界，真的是蛮轻松的。他到底，哎呀，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一起？像我们这样子的聚会，就是所谓的聚会，就是到一个特定的点呐、啊，特定的时间呐、啊，有一个特定的形式啊。其实我在猜，他们最可能状况就是像我们一样，因为他们都在一个村里嘛，对不对？晚上忙完了，大家聚在一起，拿一段圣经或者听一个人讲一讲，大家讨论讨论。慢慢成长起来，你这样可以长得蛮好的，因为他不是说你啊，一个月见一次面，一礼拜见一次面，这一礼拜中间大家干什么都不晓得。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了，不管这句话是谁讲的啊，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也不管你怎么解这句话，这里面含着对尼哥底母的一个护照。一个暗示，一个提醒，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勉强他？没有勉强他。那天晚上的交谈就到此为止啦。在我们主日的时候，刚讲那种有福的好奇心呢，这个使徒约翰就是有这种好奇心。你看那天晚上，你看夜里，所谓夜里就不是傍晚啦，天都黑啦，那彼得他们大概都睡啦，但是约翰就留下来听，哎，一听就听到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看看多好。这是以后当然是另外一个段落。那这一个段落呢，一直是有点奇怪的，因为你说这个段落到底是说什么？这个段落里面呢，又好像跟前面有互相呼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里讲了嘛，啊，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很像约翰福音17:78的话。然后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面，这个好像对前面的补充，所以。这句话呢，应当就是使徒约翰自己加上去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啊。我们看一下这段话啊，从22节到36。
这时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约翰在靠近耶路的埃伦也实习，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应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 无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话哈，可是呢，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它重点是什么？实际上这些话还没有结束。然后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施洗约翰还多，那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往加利利，就应该到这里才结束啊。那这个是从尼哥底母来看他，到这个约翰的门徒呢问他这些话，就插进来这一段事情，插进来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章法，有没有什么线索？假如说是使徒约翰增加了一些话，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呢？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回答门徒的问题是回到哪里，回答到哪里？整段都是施洗约翰讲的话，这个可能性有多少？这段话插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不是27节约翰说，这不对，就是约翰说的吗？
但他说到哪里为止呢？你觉得到36节都是他说的吗？
至少到30节是他说的，然后有的圣经分段开始从31节就有一个新的标题了。
嗯，
但是我觉得31节应该还是他说的。
那32节呢？
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从天上来的时候也是他说的，也是
实际。为什么你可以说这也是他说的？你假如两个人辩论说这个不是他说的，跟这是他说的啊，这有什么哪一个会比较赢一点？
就是语文来讲，这个不是讲他吗？讲他就是指这个施洗约翰做见证的那一位。就他讲的新郎的这个，对，就是耶稣，
对，是天上的那一位，
他比新郎，然后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其他的从地上来的都是属地的，他所说的就一直在用他嘛，
对啊，
他，
对啊，就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施洗约翰一直待在河边，他没被抓起来，他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没有人领受耶稣的见证，他会讲这样一句话吗？
我不知道
我认为从31节开始就不是施洗约翰说的，
使徒约翰说的啊。
嗯
，OK， 那你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施洗约翰每次说话的，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嘛？
对，
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然后到30节的时候，他说的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嗯，
实际上他这个接力棒就已经交到了主耶稣手上了。
嗯，
而且他就心满意足了。而从后边的文字来看，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以及又说万有之上的，这个见识已经不是施洗约翰能有了，而是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的老约翰。所以我认为从这里分是比较。
其实像施洗约翰这样也蛮好，他做的事情很有限嘛，对吧？我这个做完了，我交了棒了，你把我爱砍就砍，爱杀就杀，他就做完了。
嗯，
我先没看出来啊，慧言说了以后，我感觉他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段主要是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的，他见证完了就到这个地方来，应该是完了。
我也是觉得就到30节就可以
了。好好，那我们现在渐渐达成共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施洗约翰的话呢，讲到这里，他说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就是若不是从天上赐的，这个观念是他带进来的。32节你要我分的话，我会从这里开始，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个呢可能是使徒约翰接着施洗约翰所说的，他继续所发表的感想啊，因为这句话显然是只有使徒约翰才会讲出来，写约翰福音一开头他就说了嘛，他在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嘛，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你直接可以把这个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改成从天上来啊，自己的人不接受他，你可以再加一句，就是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反正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也可以变成另外一句话啊，就是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就跟四上权柄是他权柄是一样的意思，证明神是真的。那这里边最珍贵的几句话是什么？就是就着跟福音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来讲，对我们最有利的，而且是最尖锐、最深入的话是什么？一句话就讲到点儿上了，是哪一句话？选一句，这里面开始跟福音朋友展开讨论，你挑哪一句话来的？
哎呀，每一句都可以了。
每一句都可以，你选一句，你选哪一句？
33。
领受他见证的。
34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 神所差来的就说是、
嗯、我要选我就选36节，
信子的人有永生。
他们都选完了，那我就选个其他的34选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吴静选哪一句？吴静
我选的话我就选27节
啊、哎、对，其实这个是最好讨论的。
我也选27。
为什么？这是讨论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跟人间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他到底是不是从天上赐的？以后耶稣也问了一个问题，他那个问题也是很妙嘛。这个约翰的洗礼是天上来的，是人间来的？这个问题太厉害了，这个问题就把我们全部都划开。那他这个语法又出来了啊！这个语法是我们不容易学，是圣经非常精简的双重否定。双重否定比这个直接陈述呢要更有内涵啊，因为他一句话两面都讲完了。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就这传福音的角度的话，因为我们这整个是福音查经，你还可以套话改成什么话？
那就是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从天上赐的。
我们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来讲，需要知道
啊，
体会也是这样。包括我们信主以后的平安、喜乐、把握对圣经的这个好奇、喜欢读圣经，我觉得心里被打开，这通通都是叫做什么？从天上来，对吧？固然是我的体会觉得很不一样，但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怎么了啊？这句话可以换成说：若不是神要人找到他，人就不能找到他，对吧？若不是神要赐给我们永生，人就不能得永生，是一样的话。找不找得到神，到底有没有神，他这个答案的根源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但是从天上，而且那个天上的那一位要赐给你啊。那赐跟什么词是相对的？你这个字都是选过的很好的字，被圣灵感动的字。那当然就是赐跟赚是不一样的了。天上赐呢，就是没有条件给我们的。神要不是无条件的要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就找不到他。他要是开条件的话，你肯定够不上那个条件。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你不管说从他们喜欢的逻辑上，或者从我们要他觉得他需要被开脑洞的角度来说呢，都是他们平常不太会想的。那这些话就比你直接去说我们一般所说的我们不是靠功德啊能够找到神啊，要比那些话要清楚太多了。因为你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找到神，这个话说的当然是对，可是它不完全。那他赐给你，你相对的你是干什么？从天上赐的，你要得，那我们还得问一问这个怎么得，这个得的器官是什么？嘴巴来得，耳朵来得，心来得，眼睛来得，用哪一个器官来得？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把信子的人，你把这个信拿出来当成一个器官是很有用的。大家开始比较能够听得懂了嘛。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请大家吃完饭，对不对？请你喝茶，那你用什么喝？嘴巴喝。请你听诗歌啊，耳朵听，对吧？把永生赐给你，哎呦，糟了！你这蛋糕不能塞到鼻子里面去啊！永生这个蛋糕你怎么接受呢？那就是用信。那36节又解释27节，他所赐的到底是什么？赐的除了永生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子。子就是前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所以这有可能是约翰在这个时刻也是被圣灵感动啊。门徒呢问他这个问题，答出这样的清楚的答案。那当然你反过来说的呢，那就是我们所见的人间的宗教哲学，我是个好人，这种我就这样见上帝，通通叫做什么？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批判，我们批判的非常准。他并不带着讽刺，也不是要取笑我们，他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我们所能说的所想的通通是什么？属乎地，
就是从土里来归土里。
对对，就是创世纪那句话，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你会画一个什么曲线？
抛物线呢？
抛多高呢？
要看神的意思了。
看神的、那你抛的再高，你到最后还是怎么样？
到地上来
啊，还是开始归于尘土。对，你没有听过那个传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据说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棺材旁边有两个洞，或者两只手伸出去，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这么大的帝国，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说没就没了，这个恐怕是传说。但是这个故事给人家的印象还蛮深刻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讲的是什么？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什么？ 人心未曾想过，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的。那这的确天上赐神的儿子给我们，的确是我们没听过的。这绝对不是一个从地上想出来的东西，它太荒唐了，也太没道理了。什么叫做证明神是真的？假如这个事情是真的，就证明神是真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话，所以刚才会员会选这句话，对吧？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证明是神是真的。这个证明是谁证明啊？对谁来说他证明了神是真的？对那领受见证的。当然这里的见证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所示的都是，但是仍然回到这个从天上赐的。天上赐的你如果信叫做领受他的见证，因为他是为天国做见证的，为真理做见证的。你领受了这个见证，谁给你印上印呢？神给你印上印，对不对？所以人家问你说，那我如果信了会怎么样啊？你不用多花脑筋回答他，说圣经说神就给你印上印。这整个的意思是，你如果信了就叫做领受他见证，神会让你知道这一切是真的。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循环论证啊，可是这也就是他最高明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讲，也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说。从圣经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你领受了他的见证，你开始看得懂圣经，你才知道说，哎呦，神从很早以前就为基督要来已经做了种种的预备。你可以把那个叫印上印啊，反正在跟福音朋友谈话的时候呢，这些字呢可以稍微满天飞一点啊，没有人会批判你。那神既然从前从以色列的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就预言这件事情，现在基督真的来了，然后我领受了，突然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哎呀，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证明吗？证明神是真的吗？对不对？证明这个词也是很好的一个词。你问什么叫做证明？读物理的这些聪明人，你们所说的证明是什么？什么证明是最无懈可击的证明？
这个倒没考虑过，就证明就是，比如说准证明 H+I=2，这个不知道怎么证明，这个应该说这个。
所以我们喜欢讲的证明就是说，比如说从逻辑上的证明、数学上的证明、公理上的证明，对不对？道理上的证明，写了一黑板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说证明了，我怎么信你的话？但是神选择的证明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来证明？哎，证明神是真的，神要证明他，向我们自己证明他自己，他是用什么办法？
圣灵和我们的心。
哎，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从这个领受的那个人来讲的。你信了主之后，你就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哎呀，他们人家听不懂，说你这个是忽悠人嘛。你要把钱投资给你，对不对？投资了以后呢，你赚了钱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那你要是不赚钱呢，你不是假的吗？对吧？所以人家听不懂这个话。那这个也就是神高明的地方，除非你领受啊，要不然呢，你呀、就一直只能在门外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以前台湾有个传道人，他把它变成一句话，他说知青啊，知识分子来讲呢，是先相信后得证。那这句话当然不带什么圣灵的能力，他这个归纳还是可以的啊。从这里来说，领受他见证的，你就能够证明，或者我们现在很喜欢用就是被证明，因为你是被印上印嘛，所以你是证明，是被证明，对吧？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最喜欢用什么样的事情来证明他自己呢？他显然他走的不是数学路线，不是天文路线。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大望远镜，如果神真的就是要人信他的话，那不简单吗？你就送个大望远镜一看，一看看见什么东西了？天国，新耶路撒冷，果然和圣经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你就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看见的天呢，叫做什么天呢？叫做还没有开的天嘛，对吧？你看启示录里面这个老约翰，我看见什么东西开了，天开了。你先送这么多望远镜上去啊，看了半天天不开，你看什么东西？你光看着星星，天一打开你才看得见。但是神就是不开天，直到主耶稣回来，他所说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老彼得讲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惊天动地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圣经诗人，对吧？ 一句话把什么都讲完了，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叫做天开了。可是从神做事来讲，他用的证据不是数学证据、物理证据、天文证据、逻辑证据，不是不是不是，他用的是历史证据，对不对？证明神是真的，因为神自己的话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磐石，你们自己去看看嘛，有谁能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从古时指明将来的事？所以神用的证据是什么？是历史证据。所以为什么说领受他见证的，你被印上印，你能够看见，你能够被证明神是真的，因为你开始读得懂圣经了。起初的事情，末后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荒唐了。你开始觉得说，神不再是一个可能性，而且神是真的，所谓神是真的呢，就是神真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做事了，你知道吧？那这段里面当然还有两部分的内容，就是约翰讲他自己，还有部分呢，就是可能是使徒约翰讲主耶稣，就讲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这两段话的内容都是在别处没有的啊，别处没有的。我们先看看施洗约翰，那是对为什么那些西洋人结婚有所谓的伴郎啊，就这来的，就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听过人家讲这个没有？你如果没有听过人家讲的话，你自己从这里面领受是什么？这个跟你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想起那个童女，那十个童女。
这个童女，对。
对，那也是在等着。这个呢，就是约翰呢，他等着了。当然这是他的使命。可是呢，我也想了，那有使命的人也不少，但是呢，约翰能把自己的使命做得这么的完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就没看出一点来在这里。
那他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他肯定是一个正面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在哪一方面的榜样呢？是可以怎么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
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一个预备者，到最后呢他就是我必衰微，然后呢就退出。
那如果无尽必衰微的话，是怎么个衰微法呢？
我衰微的时候再厚的将要再前呢，那就是来我好好想想。
你看他想想欺负人家 Jeffrey 就刚信主不是很久的，然后没听过很多很多的就传统的道的，说这句话在你的身上有功效吗？他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没什么感觉。
还没什么感觉啥那我就不打扰你，我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再说。这种东西最好是没有人跟你讲。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句话的威胁非常非常的大，有福气，所以你还有很多很多有感觉的这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那个我新的我呢就兴旺起来，老的我呢就、
对了对了，所以你必须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辨别。而且所谓的兴旺起来，它是为谁开路的？它是为谁预备道路的？这个它是一个声音嘛，我不过是一个旷野里面的声音，我不是基督。那这个新的我兴旺起来是等于什么兴旺起来？别人在我身上看见谁呀？
主啊。
看见主啊。别人不是在我身上看见我是一个多么能干的主的工人，我多么有恩赐，我做了多么大的事业。不是不是不是，现在好多的服侍神的人，他好像他不做到他自己兴旺他不舒服。他事业成功不成功呢，不是靠自己多衰微来衡量的。其实一个基督徒真正是要靠着自己的衰微啊，人家看见主越多就越看不见你，这个事情你可以接纳吗？
衰微了就知道自己确实不管是哪个方面都感觉到是特别的不行。过去感觉到自己是特别的兴旺，特别的厉害。
那你表示是一个进步了，对不对？
是啊。
是啊，衰微是一种成长，对。能够知道要让自己衰微是最有福气的事情。你看见这个衰微的价值，当然你衰微这个主要显出来啊。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学佛啊 啊，这个学道啊不一样的，你不是一个成仙得道的老和尚，你不是一个高僧啊，你基本上是像保罗讲的，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
对，在我里边。
你刚才说这个过去啊，你不管在哪儿，不管说啥，都要显得自己很大，
就是吧。
现在多想着要显出神的伟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在这个中国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啊，这个已经传了至少半个世纪了，就是我们觉得要看这个人讲到呢有没有亮光啊，讲到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神学的真知所见啊。其实把圣经里面啊那个神要我们知道的意思帮助大家呈现出来就好了。当你这样呈现的时候，如果圣灵做工，弟兄姐妹就会觉得有收获啊。如果圣灵没做工，自己要回家啊反省反省。那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内来的传道人主日的时候，他直接上台就像我预备的讲章，哎，我听得耳朵好不习惯，怎么讲到是预备一个讲章呢？但是我们这边也有很喜欢讲生命的教会，但是就聚会，他们是讲说，你不能说他是教会，一定要说他们是聚会。他说我们是传神话的，我成为神所谓话语的出口，所以他们就是讲亮光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哎呀，你有亮光，我也有亮光，谁从圣经里面讲出一些别人没讲过的东西，哇，我们觉得今天就很有得着，是吧？很有收获。但实际上，你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不管是主日，不管是平常，重要的事情是他兴旺了没有，而不是你兴旺了没有。你他一兴旺，圣灵就会做工，真的圣灵就会做工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另外一段呢，有关于这个主耶稣这一段呢，什么叫做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话怎么讲？还有呢，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当然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写的，对不对？主耶稣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那很好啊。那底下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要去，
对对对，所以你们要去，不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哈利路亚，主耶稣做王，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东西是最麻烦，就是这一点。像摩西当初听耶和华讲话听得开心啊，他们因受埃及的督工欺压所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故此我下来。哇，太棒了，结果他下来干什么？打发你去见法老。摩西差点摔在地上了。不是要你来看戏的，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万有交在他手里，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此你们要去，但是我们也得了圣灵，那个圣灵就是耶稣的圣灵来说是什么？是有限量的啊，或者希伯来说是这样，是因着诗篇的话，先用喜乐犹高他，胜过高你的同伴，就没有限量的，因为父在我里面，你看看看看看看。但是现在是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这段话有很多很好的意思在里边，只是说呢，我们怎么把它连在一起？我想照这样分一分的话呢，是可以的啊。基本上就是分到30节或者是31节的前半，对吧？这些话呢又刚好和前面一个第五那些答案能够合在一起，所以使徒约翰就继续注解下去了啊。所以我在一开头跟大家讲了，约翰福音是一本带注解的福音书。
为什么第25节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接近了理智？
为什么就是说那时候真的是这么发生的吗？他不是和法利赛人辩论，因为法利赛人我们以前讨论过，大概都在耶路撒冷，就是但是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那这个辩论的内容显然没什么特别的价值。那他是不是做错了事呢？也不真的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路上，只要你有心，没有什么对错的啊，不用为什么事情后悔，因为他就是显然辩得不是很开心呐、啊。然后人家就说他了，说你看你们那个师傅根本不行啊，现在人家都不到你的师傅那边去了，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他也没话讲嘛，说你的师傅不飞黄腾达。所以我们在查腓立比书的时候也是，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赶快写腓立比书给他们， 因为不要他们对于我自己被关起来有别的看法。可是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被关起来呢，实在都是为了福音兴旺的缘故。哎，这个门徒也是，他是有点委屈了，人家数落他嘛，他就来问他的师父了，那他的师父怎么安慰他呢？我们服侍的这个是从天上来的，你们那个都是什么洁净里都是什么，都是属乎地的，你别管他。那这个门徒受不受安慰我也不知道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点都不错。他带了什么心情来问，恐怕是有点吃了败仗酸溜溜的跑来，言下之意说，那再往下你怎么办呢？他必兴旺，你必衰微，是吧？我已经看出来你必衰微了，那然后呢，那我们不就没饭吃了吗？可是约翰下了监以后，还有约翰被斩了以后，谁把这个消息告诉主耶稣了？
约翰的门徒。
约翰的门徒，约翰还有门徒，忠心的门徒。但是他这个话一出来，那些门徒啊，到最后呢，他应该知道了啊，你们那个新郎都同伴了，功用已经完结了，你要去跟着新郎了。可是，对吧？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重头戏算是啃完了，谢谢大家来参加啊！我们一方面也是把这个东西整理起来，希望以后呢，对爱查经班的人有帮助啊。